Hello，各位老色皮们好啊！我是在贝索视频边缘大鹏展翅的王者色情台本青铜医生 CV 蛀牙。先别急着否认嘛，能点进这个视频呢，就说明我们有老色批之间的默契和缘分啦。先来介绍一下我的入坑经历啊，我呢是乙女向日文医生入的坑，然后17年开始自制医生的老哥子也没了，除了作为 CV 录制过男性向作品，也参与过男性向台本和女性向台本的制作以及少量的后期。那出产的作品虽然不算多啊，但是作为一个老帮菜，勉强有一些浅显的经验可以分享给想要试着自己去创作的新手。老手嘛，你可能写的比我还要好，但是如果说想要换一个视角感受一下 CV 视角中台本里会发现的一些问题啊之类的，也可以看一看。本视频呢会分享医生的制作流程，如何着笔，如何在能过审的范围内写出自己的新癖，以及一些个人在医生写作上的小 tips。 那我们就开始吧。这里是完成部分录制的蛀牙，我本来是想一期完结的，结果发现我真是太长了，所以决定分成多个视频，希望大家可以谅解。那第一期的内容是介绍医生的制作流程。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医生的特点和医生制作最基础的分工和流程。医生听众呢应该对这些家伙都不太陌生，一般医生的录制会使用人头麦，当然也有用双电容啊、录音笔啊和其他能够收录立体声的设备进行拾音的。他们的共同点呢是相较于其他设备具有更鲜明的距离感、方位感、强刺激感，会让人有一种置身其境的实感。当然这也就更加适合制作一些需要近距离的、亲密的、营造暧昧氛围的作品。医生呢也算是得益于这种设备了，这也算是区别于一般的单人广播剧很重要的一点。那这和台本写作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哎，其实关系很大的。我收到过的很多台本呢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容易忽略距离啊、方位这些点。就好像说这麦克风用来录制全年龄作品的时候只能用来掏耳了。那么如何正确利用这一特点呢？在这里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你在看一幕审讯戏，是不是经常看见审讯官绕着被审讯人踱步啊、转圈圈啊之类的，距离随着语气时近时远。医生里当然也可以，声优可以通过方位来实现增加临场感啊、压迫感啊之类的。再比如说我投稿里泡泡老师写的老虎老师，是通过亲吻从额头到后颈不同的部位来利用这一特点的，仪式感是不是就上来了？这在角色塑造中呢也可以用的，比如说身高啊、性格啊，上方传来的声音的话你就会有一种哦，她比我高，是个大姐姐，下方传来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娇小的小萝莉啊之类的。那比较容易害羞的，因为距离远近嘛，就会离麦远一点路，然后稍微主动热情的就会贴着你的耳根来说话，对吧？要发挥这个麦克风它固有的优势，不然你也没有必要去买这个麦克风，对不对？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医生制作的分工与流程。一般来讲呢，未商业化的医生制作是分为台本、录制、后期这三个阶段的，和一般的投稿区别不是很大。那中文医生呢目前来讲没有细分化出导演这个职业，所以大部分的时候是由台本君来兼任，提一个大致的要求啊，或者医生 UP 主自行来把握，也有在录制前通过对台本内容的沟通啊、录制小样然后反应啊等程序双方沟通来把握作品整体方向的，最后进入音频后期。但由于本期呢是主要围绕着如何写台本这个主题，所以其他部分只在涉及到台本制作的时候简单讲一下。接下来呢就正式进入写台本的流程了。首先是格式。很多新手朋友会问啊，医生有什么特别的格式吗？我的答案是没有。除了台词你没有什么都行。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创作习惯。我遇见过的台本呢从粗到细，有只写台词的，有台词加 CV 音效提示的，台词加提示加人物小传的，见过最细的呢是 CTR 的，是会把每一句台词的情绪都标注上，包括和麦的距离啊、 方位啊、声音的时序之类的，但大部分都是只写台词和录制提示的，很难说哪一种最好啊。一般来讲的话，你越细致，出来的效果就越精确。但是前提呢，是台本剧你自己要对演绎效果有深刻的理解，经验一般也要比较足，否则往错的方向细化吧，结果也不一定正确，对吧？对不是很有经验的音声 CV 来讲，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入门教学吧，相当于通过文本就已经实现了一部分的导演职责。那只写台本的呢，是比较考验台本和 CV 的默契的，也需要一个较为成熟的后期，能够自行体会台本的背景，然后加入适时的音效啊之类的。这类呢，其实有点神经质啊，管杀不管埋，但是也会给比较有悟性的 CV 和创作性的后期更多的发挥空间，这个看个人吧。那我个人呢，有做过台本和 CV 嘛，个人经验上来讲啊，我是会选择台词加提示加人物小传的。为什么多加一个人物小传呢？优点一是在自己写作的时候能够更精准地抓准角色特点，不太容易崩。二呢是更容易给 CV 留下一个明确的人物形象，更好抓准角色发挥出来。比如说啊，我们一说品乳，你们是不是想到的就是那种稍微薄一点的声线？巨乳呢就会想到那种厚一点的声线，黄毛啊就带点傲娇啊，双马尾啊就之类的，对吧？虽然会有刻板印象，但是表达上效率会高很多的。至于录制和后期提示呢，我是觉得有相对细一点的音效提示会比较加分，但目前大部分呢，大家也就是加一加什么衣物摩擦声啊、亲吻声啊、掏耳朵声之类的，对环境的营造并没有太下功夫。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挺重要的。像我在写《幸福医生》的时候，背景是夏令营，就会在音效里标注蝉鸣，因为夏天晚上嘛，风扇声、空调声，然后裸足踩在木地板上的声音。裸足和袜子和鞋子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声音，木地板和瓷砖的声音也不一样。你看夏令营嘛，对吧，你插一段高跟鞋瓷砖，这就很突兀，对吧？但是前者组合下来呢，就更容易带入这种清凉的夏日感啊之类的。熟练的后期他很用心的话也许能做到，但是我认为这是诸公医生职责分化不明确的情况下应该由台本君给出去的，因为他在创作台本时最了解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效果，也知道背景之类的。先前在麦克风的特点那部分谈到的距离啊、方位啊，其实也是这部分的内容，只是我觉得比较重要，所以单拎出来提前讲了一下。最基础的部分结束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写作着笔的部分了。目前来讲呢， B 站可以搜到的无料像完整版的中文音声篇幅一般是几分钟到二十几分钟，大部分是十几分钟啊。时长所限加上表现形式的限制呢，就会导致一篇独立的音声所含的信息量非常有限。那音声呢，不同于动画，它的视觉语言是缺失的，只能说通过台词啊、音效啊来表现你想要传递的信息。那么一篇剧情像音声能够做到的也相对有限，在十几分钟的范畴内啊，一般只能够着重表现剧情啊或者人设中其中一项。单位时长信息的承载量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剧情的发展，比如说场景转换啊，这在音声里是很难实现的，然后画面描述啊之类的，因为你没有镜头语言嘛。那所以我个人会比较偏向用简单的剧情去塑造性格相对鲜明的角色，毕竟大家听音声嘛，谁不是想要一个可爱的老婆、可爱的老公，对吧？那么问题来了，怎么才能在音声台本里塑造一个还算合格的角色呢？因为这个我的XP比较广泛，我不能说我喜欢的角色大家都喜欢，只能说这个角色是一个合格的角色。这时候我们前面在台本格式中写到的写人物小传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对吧？首先你要明确一个你想塑造的角色，比如说职业、种族、性格特点，对吧？就像我最近啊，我经常嚷嚷说我要写一个女性向，让人给我推荐可爱的男声优，最好是可以录不良少年的，还能哭唧唧的。大家在听到这一句的时候，是不是脑子里基本上就出现了一个画像呢？你看年龄、 不良少年，少年对吧？性格不良还能哭唧唧，这部分甚至包括了反差。然后音色类型的话，大概也能脑补出来，它不会特别的软，但也不会就是特别的硬，特别的攻，它其实就是一个少年音的感觉。接下来呢，就是展开这个角色，细谈谈这个角色的特点。你不要说简简单单就只是什么害羞的同桌啊，傲娇的妹妹啊，元气的狐妖，性感的大姐姐这样的。高中政治哲学部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学过吧？角色呢是用来让人产生情绪的，音声里基本上就是用来让大家喜欢的嘛。那你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为什么是喜欢他而不是别人？就像都是我的音声作品，你为什么喜欢空姐而不是隔壁人妻呢？都是虚拟偶像，为什么你推的是佳然而不是张金华呢？他们的区别在哪里？这就是他们的特点。我们在这儿呢，先以同桌这个角色举例，讲讲在某一类型角色的塑造上可以着重谈哪些点。一提到同桌，你会想到什么呢？他是社恐的大多数人，包括你啊，能够最正当的、没有心理负担的、有近距离接触的非亲人的同龄异性。也就简单来说啊，你跟你同桌接触，就算他是个异性，你也不会有太大的负担。但是在其他场景，同事也好啊，或者说陌生人也好，你可能会有一种负担，对吧？这里呢，就可以想到一些，比如说同桌之间才能做的事儿，像上课的时候偷偷说小话咬耳朵呀，小组讨论的时候突然凑到耳朵边说点什么小秘密之类的，你是不是耳朵就红了？你看，大家正在组织小组讨论，聊得很开心，这时候他突然到你耳边说了一句哎，效果是不是就有啦？像还有画三八线啊，两个人的胳膊推来推去啊，夏天体育课后大家都出了一身汗，然后不小心碰到一起汗湿的皮肤啊，然后从夏季校服透出来的被 bra 包裹住的那啥的形状啊。但这其实很可能在其他场景比较少见，这就是它区别于别的角色可以展开的点了。相同场景里呢，不同性格的人也会有不同的反应。比如说，如果是个特别元气的同桌，你要偷看他，他会怎么样？他要打你的，对吧？可是他要是害羞的话，可能就是偷偷抱住自己不让你看啊，或者可能指责你都不好意思，结结巴巴的叫你不要看之类的。这很自然，剧情呢就根据角色性格有了不同的展开了，都不用你特意去说我要怎么推进这个剧情，对吧？还有啊，如果决定写实的话，要贴近可能的大多数人会接触到的场景。虽然大家不一定都会被美少女逆推，但是你写的故事剧情情景它有可能会接触，那么就比较更容易带入，有共鸣感了。比如说啊，天台吃饭这种日式展开，你觉得咱们中国的学生有代入感吗？他会有这样的场景吗？但是你说晚自习啊、大扫除之类的，是不是基本上每个人都经历过？所以在这种大家比较熟悉的场景展开，就比较能有代入感，而且你自己比较熟悉，所以你在写的时候也会更得心应手。像我高中某一次晚自习啊，就突然停电了，大家怕被老师逮到玩手机，就不敢开手机那个灯，所以教室就是黑漆漆的一片。这时候如果你暗恋的同桌突然亲你一下，对吧？想想一下，是不是又色又有代入感？来电后你是懵逼的，你又不好意思问人家，他要装蒜，是不是心里就像有小猫挠痒？这种剧情展开呢，就非常的让人有代入感。请把牙爹太会了打在公屏上，谢谢。刚刚谈到了写实像，这回呢，咱们就聊一聊经常会出现在音声里的人外角色。举个例子啊，就狐狸吧。像狐狸的话呢，它区别于其他小猫、小狗、小兔子之类的经常出现在音声里的角色的点是什么呢？是不是说相对来讲，作为家养宠物的概率高一点，狐狸的话是离人类的远近、野性强弱上会有区别呢？那么是不是可以给一个很聪明但是对人类世界不太了解的设定呢？比如说他觉得互相舔毛， 就对人类来讲，就是舔皮肤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还有就是通过一些神话啊、治愈故事啊之类的留下的善于引诱啊、狡猾呀这方面的技能啊、特性之类的。这点呢，你可以顺着设定去做，也可以逆着常规印象去做。比如说这个狐狸，它反而比其他的还要笨，然后你就觉得特别不放心啊之类的。总之呢，写出一个别人看着可以确定，哎，这是狐狸，这不是猫，不是狗这种刻画，按照各自的特点来嘛。人家萌的属性啊，不是你叫狐妖，而是你的行为要符合狐妖这个种族。你不能说和人类和其他动物没有区别，然后你就说它是个狐妖，对吧？是狐妖所代表的意象。这个呢，可以进一步查一下动物的一些有趣的习性，展开来写。像我嘛，经常会脑补一些这个兔子假韵梗来设我喜欢的兔系角色，是谁我就不说了。然后用流苏玉这种部分雄性啊，它会扮成雌性来争取交配权的这种习性，来搞大三角文学。大家可以搜一下流苏玉，玉是欲望象征的玉啊。某著名乙女向小黄油里呢，还有一个女王蜂的设定。然后某个电视剧里还有善于成长中会变性之类的这样的设定展开，所以嘛，大自然是很神奇的，有很多 XRP 等着你去挖掘，对吧？看看蛀牙的视频呢，你学会的可不只是搞黄色，学到了吧？多读书，多加油啊！那到这里为止呢，我们简单讲了一下医生的制作流程和最基础的角色刻画。在下一期呢，我们会着重讲一下写作中不那么好发现，在录制中才更容易发现的一些隐藏的坑。那么我们下一期再见吧，记得一键三连哦。